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展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收听呢今天星期三7:30开始直播的线上今天。刘芳老师早上好。
文慧老师早上好。
哇，我看到了我们的家人呢纷纷冒泡啊，在第五空间呢分享。我看到荣阿姨，重庆的荣阿姨就说呢，刚刚听到台长心语啊提到儿时读书的事情，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呢就几乎没有用过新书，都是姐姐用过的，但是也没有破哦，因为都是用纸包好的啦。那个时候好像每年都是一样的内容，不像现在啊，现在的小朋友辛苦了。
是每年的内容换得很快哈，这个书皱的也很快。
我记得以前呢，开学之前呢，有一个很慎重的事情要做，我觉得有点像仪式般。代表要开学的就是包书。
是的，好，领了新书以后呢，就回家把它包好。
对，然后呢，哥哥传给弟弟，姐姐传给妹妹。
当然这个也是以前的时代了哈。现在虽然有的传，但是不一定看。
因为内容都不同了嘛，对不对啊？
是，
那真的要为现在的小朋友来祷告。所以呢，下个星期呢，我们呢会有开学周特辑，我们一起上学去。
是的啊，真的开学的时候呢，真的是让孩子家长哈，好像都有一点紧张哈。我想孩子们开学呢，他们还是兴奋的哈，因为呢，虽然说要上课了，要交作业了，但是又可以见到自己的小伙伴哈，应该是开心的。
对，但是家长也很兴奋啦。终于不用再安排他们
的假期生活。哎呀，
对，但是有很多是我们需要准备的，需要呢一起学习的啊。那看到荣阿姨这么写呢，我就想到呢，我们每一天的节目会不会呢，就像这个每天传下来的书呢？大家听，上个星期三也是刘芳老师的建立生活的基石。
是啊，这个虽然说现在这个是现代化电子书哈、还可以听声档的。
是，但是我要说的就像啊、我们小时候一样啊，这个书呢每个星期三的专栏是一样，可是内容是新鲜的哦，一点都不破旧哦。
是，
因为呢每个星期我们都有新的内容产生出来。
是的哈，虽然说我们可能感觉到哎呀日光之下无心事，但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需要我们来注意和提醒的。
对，日光之下无心事啊，那我就记得呢今年年初呢春天的时候不是有一位空姐嘛，
是
就搭这个滴滴车的时候呢遇害了。
是，
那当时呢就掀起了滴滴车他们要整改的这样的一个风潮啊。
是，
那他们也真的好像下线，好像做了好多的检讨，而且还道歉了。结果没想到呢，就是这个月8月24号，浙江乐清啊，一位呢才20岁，那么也有说是21岁，我想就是虚岁10岁。
是，
对，这个女孩呢，她要去跟同学过生日，就乘坐滴滴顺风车，途中就遇害了。哇，就再一次的让大家呢对这个顺风车安全的注意。
是哈，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啊，虽然说现在好像越来越便利了哈，整个这样的平台这样的方式，但是原来中间有这么多的隐患，那到底你说现在的日常生活出行要怎么办呢？在面对这样的平台的时候，这个担心是不可避免的。
对，那当然呢有很多的原因，譬如说呢一家独大，那还有呢企业呢就是挣钱第一，所以有很多应该要做的安全的考虑呢可能没有落实。
是，
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学习呢，就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如何自保自救。
打110。
那因为呢 这一位女孩遇害的新闻一出来之后呢，除了引起大家呢对滴滴顺风车的这个注意啊，强烈要求他们一定要改变。
嗯、
另外呢，就是很多人开始教我们怎么样呢，如果遇到了危险
哈，
那你怎么自保呢？
嗯、
那我就看到有一个很挺适合我的
啊，是
就是有视频
啊。那视频报警哈，
对呀，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适合、
啊。哎呀，但是呢，现在据说呢，这个视频报警啊，短信报警呢，还是不太靠谱哈。
那你说我在车上
怎么打110？
对呀，
哎，这个确实是一个哈、比较困难的地方哈。
嗯，
那但是呢，就是视频报警呢，但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让警察直接和潜在的犯罪分子对话，
我还不一定对，或者是我不一定讲话。
啊
我只要摁一个键，然后呢、
就
有视频，对、对，然后警察局呢就接到了我的样子，然后呢，我还偷偷的照一下司机
啊、
也看到了司机的样子，然后还有车牌啊，什么定位啊，
等等
什么都定位了，
是哈，这样好像是比较方便啊，尤其是这个定位很重要哈、因为呢，你报警的时候也要告诉警察你在哪里哈，那但是这个如何操作呢？
哎，这个挺困难的，我看了好多这个网主呢，他们示范，我还是弄不懂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公安局已经出了消息，
是
就是说呢，一旦遇到危险啊，虽然呢啊，好像现在有好多什么视频报警啊之类的，但是其实这些都不靠谱。目前呢，在咱们中国呢，只有山东烟台警方能够做到视频报警
啊，
而且短信报警呢，也只有部分地区支持
能够收到。对，
所以最通用、最有效、最快捷的报警方式还是拨打110对不起、
是的，那打110呢哈，如果说是实在不方便报警呢，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2110加区号后三位啊，
区号后三位、
区号就是每一个城市哈、每一个省份它都有自己的区号哈，就是区号的后三位。
是，
那当然这个真的是会比较麻烦，尤其是如果你在外地的话，那相信现在很多的手机哈，它其实也有这样的功能哈，就是
定位功能
啊、定位，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像有一些智能的，你叫 Siri 或者叫小兵等等的啊、他们都会说我什么救救我或者什么，他们会自己会拨打哈。
是，
所以说其实现在的智能手机也可以帮你快捷的拨打这110。
对，所以呢请大家呢就跟文慧一样吧啊，虽然我也搞不懂、但是呢真的去尝试一下，设定一下啊，这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、那也希望呢你懂得能够帮朋友帮家人也做这个设计，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设定。
嗯，是的哈。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紧急通话哈，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信号、好像它也是几个号码是可以打的，110120哈。
对，
那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平时啊有这样一个警觉心的话，可以试验一下自己的手机如何操作。
对，那无论如何呢，我们都求主保守我们出入有平安。
好的无比，每一天
我无能为力，我的心哪、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诗篇42:11。抑郁症有时是因为身体上的问题，例如饮食不当，只要改变了饮食习惯，或者靠药物的帮助，我们很快便会复原。有时，环境所造成的无助感同样会导致抑郁症，例如失败的婚姻、药食无灵的健康状况、工作上有困顿，但是又未敢辞职等等。这些情况有如鱼雷一般，令我们一直沉往抑郁的深渊，淹没在绝望的波涛之下。然而一般来说，我们并非必然要陷于抑郁的囹圄之中无法改变，只是我们不问就里，一厢情愿地以为相信接受命该如是。我们一旦接受了糟糕的现状是不容摆脱的时候， 抑郁就像冬雾一般悄然漫进了我们的心窝，蓦地我们的心里已经是漫天遍野白茫茫一片。你怎样看抑郁这回事呢？你怎样扭转那正往下沉的势头呢？不要制造借口自欺欺人，那与事无补。要从幽暗转向光明，我们得先明白抑郁其实只是一项个人的抉择，这个我们一手所做的差劣决定完全是可以被改变过来的。你曾否这样跟自己说，天意弄人，无怪乎我今天堕进如斯的田地。你试试改换口吻，重新对自己说，已发生的一切我无能为力，然而从此刻开始，我要改变态度，对任何要来临的事情，我要不畏所困，积极面对，寻找出路。靠赖上帝的恩典，我们能把抑郁逐步驱赶，高唱凯歌。别叫自己因一时无知选择踏上抑郁之途啊。个人反思，当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时，你会选择抑郁还是投靠上帝呢？
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，萨拉博士著作，林可辉播音。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
马子妹早上好。
刘芳老师、文慧老师，你们两个好。
哎，你好。
那马子妹来，我们先让您背金句。
基本来说13章4节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他。
对了、
是
马姊妹背得非常好啊。
那个王辉老师啊，
哎，
因为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吧，就是福音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不是都听吗？而且我都记笔记吧。文辉老师、刘芳老师，你们这个节目吧，包括生命的四季，每一个节目我都特别的喜欢。这个生命的四季呢，我也是记笔记。这个就是说现在呢，这个你们这个节目我也特别的喜欢。我听了你们这个节目嘛，得到的帮助也很大。另外我一听呢，我心里本来不喜乐吧，我一听我就喜乐了。我一听你们节目我就特别的喜乐，特别的高兴。
非常喜乐，无助祷告，凡事谢恩为主而活，这就是神向我们所的地址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，我爱背京剧，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，
大家现在呢正在收听的是直播的节目《线上今天》，这是良友电台的节目。我们两位呢也是良友电台的同工。
哎，我是刘芳，
我是文慧。事实上呢，在外面呢还有我们的小林师傅啊。那节目呢是一个团队，
是
彼此之间呢是要配搭。
就
像呢我们需要大家呢听的时候呢给我们回应啊，所以文慧要在这里特别的谢谢，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，还有呢在第五空间冒泡的所有的听众朋友，所有的家人。
是的哈，让我们能够呢感觉就像一个聚会一样哈，每天早上在这个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相聚，那么分享我们最近的一些感受哈，看到的一些事情。
对，所以请大家呢也继续的纪念啊，除了纪念呢您收听的讯号能够顺利，也纪念我们在这边呢直播的时候能够顺利啊。
是，
那这个说到呢我们像一个大家庭，我就想到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姊妹的耳朵好尖了 就听到了，哎，刘芳老师感冒了，文慧老师你的声音好像不一样啊。那这就是一种爱，爱里头你就会注意，你就会观察，你会留心的听，对吧？
是的，所以呢这种爱呢也是需要一种就很敏锐哈。
对对，还有很重要，爱里头呢也会有一种动力让你持续下去
啊，
就像
持续。
对，就像今天早上呢我打开 QQ， 哎，一看一位呢我想想看至少10年以上的听众。对，那么我记得呢就是应该2006年就开始呢透过以前有一档节目生活不凡人，我们认识了，
有联络。
对，从他单身到他结婚，我还参与了他去提亲的时候打一个这个长途电话晚上。
哎呀，
对，因为他遇上了一些问题，
是，
所以我就给他支招，然后到他结婚了还曾经呢到他家去看过他妈妈，他还有他的媳妇儿，还有他的女儿。然后呢到现在他女儿读3年级，他说哇好难想象啊，你知道我的女儿已经读3年级了吗？
哇，我想文慧老师收到的时候突然就是有很多回忆哈，也觉得真的不知不觉竟然就过了那么久。
对，因为已经有一阵子大概2-3年
没有联
系，对，突然之间又在联系呢，所以呢爱是需要呢持久 的，
是的，
这样的去付出或者是去维持经营的。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新闻呢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我们在付出的同时，我们是不是呢也有做到很好的经营。
是，
这个新闻呢就是说呢黑龙江林甸啊，2年前房屋倒塌，那么有一对父子呢潘守祥父子，他们就住进了猪圈，因为他们的房子倒塌了
、
那这个新闻就被爆出来了。
是，
那么有爱心人士呢就看见了，为他们筹款建造了新房。
然而呢这个本来是个好事儿，
对
啊，那现在2年后了， 这73岁的潘守祥，就是这个老父亲、
嗯、
和儿子又把新房变成了猪圈。
对，当时爆出来是因为他们在街上卖菜，
是
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看起来可怜啊。
嗯、
那么有人就上前询问了一下，哦，后来呢，经过呢这个报道，记者追查之后，就发现他们住在猪圈，而且因为老父亲，你想看73岁，
已经很对，没有什么太多力气了哈。
对，那么儿子看起来应该也只有15岁左右，当2年前或者3年前，你看想看，就是还是一个很年幼的孩子。那么这个妻子跑了，也就是也没有妈妈、
哦、
所以只有父子俩，所以爱心人士替他们这个盖了房子，2年以后有了房子，但是这个房子呢
没有打理，乱七八糟，
猪圈、
啊、又变成了猪圈了。
对，脏乱的，真的是爱心人士都不知道我的脚可以放在哪儿，
爱心人士去看了以后都很失望、啊、
对，很失望
啊，
就觉得这个父亲呢没有好好的教导孩子、
嗯、
这个孩子呢没有好好的去承担家务，
哎，
让自己住的地方呢跟猪圈没分别。
嗯，是，所以说其实这个爱在付出的时候哈、啊、真的是可能爱心人士当然没有想到会这样哈、啊、那怎么样才能够帮助他们持续发展呢？
对、
啊、
你帮他建好了新屋、哎、然后呢，
是，确实，
当然我觉得我们付出爱心不代表我们高人一等，
是，
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像用一个监督者这样去监督，
嗯嗯嗯，
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、
嗯、
就是你给他鱼不如教他什么
钓鱼。
对、那我想这件事情也给爱心人士一个很大的冲击。
是，
我看到这个新闻啊，爱心人士呢他们简直无法相信，那还好2年后他们去视察。
是，
你想想看，如果他们不去视察
都不知道之后会怎样、啊、
对，那其实就浪费了当初的爱心捐款、
嗯、
对不对？
是是是，嗯，而且很多时候这个啊、包括捐款啊，包括等等的这些，在各种渠道上哈、啊，包括各种的层面上都可能还出现其他的问题哈、啊、所以现在这个方面哈、啊、虽然说大家也愿意去付出爱心，但是在整个渠道上，整个后续的跟进上哈、啊、其实还是有很多欠缺。
对，所以呢其实啊，文慧呢一直觉得善心人士还是有的。
是，
每次呢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呢，诶，总是呢会有爱心的同胞呢出手或出面。
是是，
但是问题就是呢，这些的帮助怎么样能够落实呢？
是，
我们也需要为内地慈善机构或者是一些的活动啊，能够有健康透明的监管、
哎、
而且持续的经营来祷告。
啊，我喜欢喂，静静的我也要他们也喂。
要他们呢、啊、他们是谁呀、啊、
有几个小组他们都喂的。
真的
每个礼拜都喂的。
来开始喂好吗？
喂，圣经的是吗？
对。
喂，那个约翰福音的是吗？
对、
嗯，
我背的很熟的，再说现在下来我很紧张，像那个姊妹一样，我也是唱歌的背、
嗯、
也算我背吧哈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。
我是刘芳，
我是文慧，
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良友网站，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，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，我们俩
还有你
一起线上今天。
刚才呢我们就提到啊，当我们付出爱心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没有想过啊，就是怎么样才能够实际的帮到这个有需要的人。
嗯，
就像呢这一次的山东水患呢，那么我就看到网上大部分都呼吁是捐物资。
嗯嗯，
因为呢他们需要的是物资。
是，
那当然不是说钱不重要，可是呢就真的要啊
先还要转化一道、啊、
对对对，所以大家呢在做这一些爱心善举的时候呢，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。
嗯，
那说到呢这个是外面的
啊，
那家里头呢我们更需要有爱，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去爱你的家人呢？
哎，是，这个也是一个大难题哈。而且有时候呢啊，要么就是避而不谈，要么是过犹不及、嗯、哈。
对对对，那就像呢杭州呢啊一位呢71岁的老人呐、啊，
嗯
啊沈先生啊、
嗯、
沈老先生，哇，他在今年呢37度的高温之下呢还舍不得开空调，
哎呀，
结果在家呢就中暑热晕呐、啊、
嗯，
而且被确诊为热射病。
哎呀，这个是多危险啊。
对，记得我们说过这个夏天啊，刚开始啊，我们节目中分享过这个中暑有几层吗？
是
热射病是非常严重的。
对，已经很重的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老人家他71岁了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是家里没钱吗？
哎，其实也不是哈，这个老人和他老伴儿退休金每月7000多块呢。
哇，
这个儿子年薪50-60万，40岁还单身，哎，这个可能就过分担心了哈。原来是呢，这老人家想为儿子结婚存钱啊。
对，
就省吃俭用，连空调都舍不得开。
对，
但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不是得不偿失了吗？
对，现在呢，这个住院费加医疗费
啊，是啊，
大概好几个月的退休金都没了啊。
是是。
那当然，我们知道呢，有这个医保等等。哎，这个老人就说啊，现在的女孩呢找对象要求啊，又要有经济实力，又要男孩子长得好看，他们家算是一边都没挨着，所以他们两个呢就省吃俭用一辈子。前几年在杭州周边呢给儿子买了一套2居室的房子，
嗯
啊，希望呢这个将来儿子结婚啊，年轻夫妻呢过小日子没什么问题。但问题就是儿子是个老实人，工作稳定，收入也不错啊，
啊，
结果呢是宅男，
嗯，
没有什么这个社交生活
啊，
哎，所以怎么办呢？
哎呀，就想给儿子呢，啊，多一点时间可以出去哈，接触一下人，
对，省我们自己省一点钱
啊，是是，那就有多一点希望可以找到对象。
对，然后网友就说了，你的儿子呢40还没结婚呢，是有一些问题的
啊，
这个问题不一定是他你这个个性各方面有问题，而是你要好好对症下药。
关键是就是可能他自己万一都不想结婚呢，
对，有可能是他自己不想结婚，
是
你光省钱结果把自己热晕了。哎，这样的爱心你们想过，可能对儿子来讲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呢。
嗯，当然这个儿子呢，我想他也是几重压力了，因为我没有结婚所以呢爸妈给热出病了哈。
对，
哎呀，但是真的是哈，有很多的问题原来都在互相的裹缠之中，尤其是家庭里面哈。
对，那这个有网友就说了，那如果遇不到那个对你好的就不要结了嘛。
嗯，
干嘛呢？一个人过自由生活也不是啊，
很好的啊。
对
啊，对，
那也有网友就说，我觉得人的一生有那么多事情要做，结婚只是一件我可以选择做或者是不做的事，从来没有觉得结婚呢是一定要做的事情
啊。当然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
嗯，
但是说它不是说重要就是代表每个人都一定哈，啊，这不一定的，啊，
是。但我们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，我就在想这个父母亲呢，啊，拼命省，热啊热，不开空调就是要省钱，结果呢，
嗯，
你想想看你这样会不会造成孩子的这个重担呢，
嗯，
另外就是你的孩子40还没有结婚，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呢？你要找这些原因嘛。
嗯，对，所以家人之间的沟通啊，包括说是啊，自己做一些事情的目标啊，自己有没有真的知道哈，啊，这个目标是不是对的，或者说是不是合理的？
对，
啊，
是不是呢？对方想要的呢，
哎？是的。
所以呢，在家里头呢，也不是呢光有爱就行了。爱里头有智慧，就像上帝怎么样爱我们一样，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学习的。
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，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天天向上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主内家人，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。
好的，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每个早晨都感谢你叫醒我们，赐给我们新的一天，
是
让我们真的是张开眼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主啊，我们也看到最近很多地方仍然在水患当中，那么也求主继续的保守那么救灾的工作，那么各地的捐献的物资呢也能够尽快的到达他们那边。那主啊，也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事情的提醒当中，能够来反思我们每一个人献爱心的举动、目标、动机等等哈。我们知道献爱心虽然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也看到原来如果说之后没有好好的跟进，没有进一步的有智慧的去持续的话，那么可能这个爱心也会成为一种负担，这个爱心所造成的结果也会让人感到失望。
是，
主啊，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有智慧，不论是对于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爱心的帮助，还是在家里面对家人的这个爱的帮助，那都让我们有智慧，能够让我们看到对方最切实的需要，
是
能够让我们也能够 多走一步路，能够跟对方有更好的沟通，帮助他们不只只是给他们钱或者给他们所需要的物质的东西，而是能够给他们身心灵都有重新的一个建立。
是
吧？这才是真正的爱的举动。也求主真的给我们爱的心，智慧的心，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从你而来的，求你指教我们如何来行，如何来将我们的爱放出去，
是
那如何将你来显明给大家众人看。
是
主啊，真的是求你的真理也光照我们，求你的真理也透过这些爱心的举动能够到达更多人的心里。
是
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们。
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，
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，
我可以用信心一闪却还是孤单，
这世界没有了爱，一切仍是黑白，
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，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，
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，不怕被伤害，把灵魂锁起来，
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，从天赋
成就与你相遇，
一瞬间，
这世界
变得好美。
一则小故事，
一个大道理，
放在心里，
活在其中。
小故事，大道理。
有一个人做梦，出外旅行，看见一个礼拜堂啊，屋顶上面呢，有一只小鬼躺在那儿睡觉，而且睡得很香。又到了一个地方呢，看见屋顶之上小鬼一大堆，来回乱跑。这个人非常的诧异，就问旁边的人，哎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个人就说，那个礼拜堂的教友全都是睡觉的教友，所以呢只用一只小鬼防备就够了，因为没事干嘛，于是呢就在屋顶上睡觉。而这一个小屋之内呢，一男一女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所以魔鬼聚集很多，极力的搅扰他们。祷告能够摇动音符，乃是对付魔鬼最好的方法。
约翰福音十章九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，更深的爱慕主耶稣，更紧紧跟随主耶稣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。
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，
每个选择都定义着我是谁。
当我们要问为什么、怎么办的时候，
请你先求问耶和华。
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操练学习，
寻求神的旨意，建立生活的基石。
本栏目取材自《心灵希望丛书》系列，作者琼·亨特。
建立生活的基石，做一条不咬钩的鱼。在刘芳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，都会经过一条河。经常呢，都会看到一些钓鱼爱好者拿着鱼线站在桥上等待猎物上钩。虽然啊，这样的河道中大多钓上来的都是小鱼，但是种类却不少。这些钓鱼的行家也会根据不同的鱼的喜好来选择不同的鱼饵。如果是作为猎人，我们当然希望抓到更多的猎物。不过其实在生活中，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根本就是那条鱼，看到诱饵就冲上去，直到被隐藏在诱饵后面锋利的鱼钩勾住的时候，才发现奋力挣扎也难以逃脱了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随时可能面对这样表面光鲜实则致命的诱饵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试探、引诱、诱惑，就像鱼儿们眼中那些美味的鱼饵。这些诱饵啊，常常以不同的方式出现，虽说同一种诱饵并不能诱惑所有人，但是每个人都可能会被某一种特殊的诱饵所引诱。至于什么东西会引诱到你，那就是取决于你内心有怎样的欲望了。正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诱惑的。说到试探这个话题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紧张，要么神经过敏，要么避而不谈，因此呢，都会产生诸多的误解。但是，我们只有正确正面的来看待试探，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应对。有人认为呢，试探是由于罪产生的，
但实际上试探本身并不一定是由于罪的缘故。耶稣也受了很多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有的人呢，又会认为是神在试探我，但实际上试探并不是从神来的，但神允许试探发生。有的人在犯罪以后会马上说道，是魔鬼让我做的，或者说是其他人让我做的。虽然试探确实是魔鬼企图引诱人犯罪的伎俩，但这是可以被抵挡的。你可以选择向试探投降，或者是与其抗争到底。还有一些过分自信的人，可能会认为自己不会受试探，要么就觉得战胜试探是靠自己的努力。但实际上，每个人都会经受试探，只是这些试探的时间、领域各不相同。很显然，试探不是靠个人的意志所能够战胜的。只有当你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并且降服于自己里面基督的力量时，试探才能够被真正的战胜。另外，还有些时候啊，我们可能在试探面前打了败仗，就会灰心丧气，说道，这有什么用呢？反正我都把事情搞砸了，我根本没有能力控制这局面。虽然试探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，但是无论怎样都绝对在神的掌控之中。我们需要改换自己的重心，忘记背后，而定睛在神为你所计划的目标上面，努力地效法基督的样式。就像鱼饵对鱼有强大的吸引力，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试探看起来也是美味可口的，他们看起来很诱人，甚至是看起来合情合理的。但正是这些的看起来麻痹了我们的心。试探对我们软弱的那些方面总是具有吸引力，这种滋味好像很适合人的胃口，并且力量强大，让人挥之不去。但是很显然，品尝试探的滋味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。就像白雪公主咬下去的那颗红苹果，看似合情合理，美味可口，但是只咬一口就足以致命。试探首先会从我们的思想开始，经常发生在曾经跌倒过的地方，所以对付试探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，最好的时机就是刚刚开始感觉到被某种东西牵引的时候，此时还没有真正的踏出错误的一步，就要趁这个时候打起12分的警觉，赶紧打消那个看似诱人的想法，不然我们就会落入撒旦的陷阱，深陷在一种恶毒的快乐中不能自拔。魔鬼利用这个世间上各样的资源来试探我们，并且还会怂恿我们一意孤行，不理会神的话，诱惑我们来抬高自己，用不恰当的方式来满足眼目肉体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。我们当面对试探的时候会跌倒，根本原因就是心中有一种无法摆脱的瘾，让我们觉得这实在太诱人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想要它。虽然我也明白这是错的，但我就是需要它。但实际上，若是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认识到，虽然现在舍弃这些看起来诱人的东西会让我们一时感到痛苦，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过是一些空头支票，放弃远离才是明智的，因为只有神让我过的生活才是最好的。只要靠着神的力量，就能够抵挡试探，越来越像耶稣。如果作为一条鱼，面对鱼饵不咬钩，那确实是件难事。所以我们需要让自己改变，不再做一条任人宰割的鱼，而要重新掌握自由的绳索。在更新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目标，新的优先次序， 以及一些新的执行计划。这需要一个过程，但是每一步都要建立在依靠基督的基础上。当我们面对试探，可能很多东西都会来蒙蔽我们的双眼，但圣灵在我们心中会提醒我们。当我们有一些被试探的心思意念时，多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和走错路可能带来的后果，让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思想，勇敢地对试探说不。
睁开双眼，看见你奇妙创造，睁开双臂，感受你温暖拥抱。
一望无际，我在天边，知道你就在我身边。
一览无遗，我在海角，知道你就是我依靠。
哥林多前书10:13，
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
认清试探，警醒己身，在真理上建立生活的基石。
睁开双眼，看见你奇妙创造，张开双臂，感受你温暖拥抱。一望无际，我在天边，知道你就在我身边。
一览无遗，我在海角，知道你就是我依靠。
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， 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提摩太后书2:4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。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1 1 1 2 1
啊，操兵了还要喊口号
、哎、我记得呢，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有军训，
嗯，
刘芳老师有没有？
在中学的时候有的。
嗯，我们也是中学，然后呢，每个星期呢有一堂课，然后真的就是在操场上呢步操。
哎，是的哈。那其实呢，在国内的大学呢应该是有的哈，
对，军训嘛，
是是，军训呢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入学前都要认真的操练一下。
对对对，那我们还要操练呢露营呢，野外求生。
哎，是，
这些呢都是当兵的人要做的啊。
嗯，
那。这一周呢我们就是一起来背呢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四节。
嗯，
那前两天呢我们讲了这一节经文的上文下理，就是背景啦。我们昨天呢也特别呢将这一节的上一节，就是二章三节，来跟大家解释。因为呢二章三节呢跟四节呢是有关系的。三节说呢我们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。
精兵。
对。那第四节呢保罗呢就开始讲到呢这个做精兵当兵的应该怎么样呢。
嗯，
那首先我们来看当兵的有一些的要素或者是特质。
不将事物缠身。
好啦，那我们知道精兵就是良好的士兵嘛。
嗯，
那绝对不能够让事物缠身。
嗯，
好了，请问一下什么是事物呢？
好像涵盖很多东西啊。
对呀、世界上的事情。
哎呀，
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呢？看字来解文呢？吕振中译本怎么翻译呢？
没有一个让自己在人生事物里纠结着。
纠缠着啊。
嗯，
这个指的就是呢凡在军中当兵的没有一个让自己在人生事物里。换句话说他的事物就是人生事物了。
哦，
对不对？
嗯嗯，
那现代中文译本呢，
哎，就不能让营外的事物缠扰他。
也就是你当兵的在军营里头兵营里头那个营外的呢就不关你的事了。那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其实讲的就是专心嘛。你现在在当兵对不对，你就做好了当兵应该要做的事情。好吧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原文怎么看事物啊。事物呢是由生活还有事物就是事情。
哎，是两个
字
组成
的。
嗯，
直接翻译是什么呢？
人生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事物。
对啊，也可以说就是呢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各样事情。这是天主教的思高译本他们这样翻译，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各样事情。
嗯，
好啦，现在有个问题来了。
嗯，
我只是当兵吗？那我当兵不用过日子吗？
哎，日子要过，只是不要被事物缠身就好。
刘芳老师好有智慧哦。
缠身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。
请问一下，缠身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被被动的嘛，还是被裹着了嘛？看字面就是这样。
是被裹着啊。好生动啊。马上有一幅图画啊。那缠身呢的确像刘芳老师说的是一个被动语法。保罗在这里是用被动语法的啊。可以翻译为什么呢？
被卷入、被牵涉或者将自己牵涉其中。
那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很有名的，
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
对，那这个生活啊或者是呢这个环境有时候就像一张大网啊。
哎，
刚才刘芳老师也不是说鱼嘛。
是。
鱼不上钩没关系，我有网网住你。
哎呀，是啊。
所以呢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呢我们呢不上钩了，可是还是在这个网里头挣扎。那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提醒提摩太，福音使者呢不应该呢被这个世界上的俗物，也就是这些的生活中的琐事呢缠身，以至于呢我们的注意力被分散了。不能够专心的当兵。
是被缠身就绑手绑脚了嘛。
对了，绑手绑脚其实缠身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一个被动语法。在希腊文呢它其实是很生动的一幅图画，就描绘一个士兵的兵器，他的武器嘛，对不对？关乎他生命重要的这个物品，对不对？但是却被自己的袍子自己的斗篷，你们看过这个罗马士兵不
是
穿着、
是很长那个红色斗篷、
那个是军官来的、一般的兵不一定有那个斗篷
是
那个斗篷呢就把它给勾住了，
就是自己的兵器被斗篷勾住了。这是多么尴尬以及难以逃脱的一个境况。
对，而且呢一时之间还不能松脱那你想想看，第一这个敌人来了他怎么办？他不是死在敌人的刀下，而是死在自己的蠢笨之下。
哎呀，是，
然后真的很尴尬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不是说呢这个事物
有什
么不好，对，我们是生活，生活一定有生活的事情嘛，
嗯，
而是呢期许提摩太能够成为一个被征召入伍的精兵，
嗯，
就要做到心无杂念
啊，
专心一致，好好的当兵。
嗯嗯嗯，是。那所以哈，这个不被事物缠身哈，看似这几个字，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。
对，其实呢，保罗用被动式，就是呢啊，这个不被事物缠身呢，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有的时候呢啊，我们真的很被动。
是。
这个时候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。
嗯。
啊，就是呢，割舍放下那些的事物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专心一意的向着标杆直跑。
嗯，所以今天呢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的生活中有什么经常困扰你，甚至会影响你和神的关系呢？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今天我们就特别的要为滴滴顺风车这个下线整改啊来祷告，那么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安全的系统。
嗯、对，那坦白说呢，这是事物，
哎，
但是呢，这个事物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安全，
是，
所以我们要来祷告。
嗯，
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基督耶稣的精兵。
嗯，
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会干扰我们追求你的心志。
嗯，
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学习将我们的重担放下，我们深信你会眷顾，你会帮助我们。
嗯、
主啊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很多的陷阱，很多的不安全、
嗯、
所以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要祈求您，求您保守我们的安全，也求你使我们将盼望放在你的身上。我们知道最近滴滴顺风车啊，已经带来整个社会的那种不安、
嗯、
带来很多人内心的那种的恐惧，特别是很多人女孩子啊、在出行的时候，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很害怕。主啊，我们不希望再有生命的损伤啊、才引起大众对这个的注意。
嗯，
我们希望经过这样不幸的事情，滴滴顺风车这个企业的老板真的能够看到啊、生命的重要，生命的尊贵，好让他们真的愿意做一个有良心的企业，
是
愿意在滴滴顺风车这个业务当中考虑到各方各面的安全的隐患，
嗯、
以至于能够多做出相对的啊、整改。好让顺风车在推出的时候不但是能够带来便利、
嗯、
商家能够挣钱，而是真正能够带来大家出行的那种安全、
嗯、
那种的方便。
是，
我们将这件事情交给你、
嗯、
主啊，我们也求你让监管单位、政府单位有决心好好的监管、
嗯、
好好的督察。
是，
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
阿们。
写完我的作业，
你准备好开学了吗？
9月3号星期一到9月7号星期五，线上今天开学周特辑，
我们一起上学去。
这个现在呢，可能很多学生呢，
我不要上学。
你要把你的事务做好，
是，
你的本分是学生，那你就好好写作业。那千万不要再想了、
嗯、
啊，我这个暑假还没去哪儿玩呢、
嗯、
啊，不要再
没事，还有机会哈、啊，马上寒假就来了。
然后不要想着我还有什么电视剧还没看完啊。
嗯，
你好好的专心写作业啊，化被动为主动。
是、嗯。
那我们呢，欢迎大家呢，下一周跟我们一起听特辑，愿神祝福大家。
我是刘芳，
我是文慧，
再见。
张开双手。